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早上，我试着唱今天所要带的这诗歌。当我唱到第三首《奉献于你》的时候，心里突然觉得怪怪的，因为我早上唱歌，我习惯先用英文唱，再用中文唱。如果你看英文的话，或许你也会觉得怪怪的。他诗歌是讲中文讲奉献于你，可是英文是 something for thee，给你一些东西。所以第一节他说，均将供物献上，可是英文是说给一点，给一些供物。第二节讲到，他说以祷告和歌唱奉献给你，可是英文唱的时候是唱给你一些的诗歌，给你一些的祷告。那第三节就讲到一些爱的工作，一些好像都不是全部。我就觉得这个歌怎么好像我们唱的是愿得我命我生我有，都是全部全部全部，这个怎么是 something for thee？可是当我再仔细想一想的时候，这首诗歌其实是比较真实的反映我们每一个人的在神面前的写照。我们唱一些很激昂的诗歌，愿得我命我生，可是我们上午唱完了，我们走出这个教会了以后，我们就过着我们自己的生活啊，过着可能是觉得早上的时间我已经献给你了， some time for 你，我已经奉献一些时间给你了，下午的时间，明后天一直到星期六时间，我就是奉献给我自己吧。啊，所以这首诗歌我唱的时候我很有感触，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唱诗歌与我们生活差得很远，可是在这首诗歌我们真的只有一个祈求，说主啊，我能够献给你的，我知道我嘴巴说我要将全部献给你，可是实际上我吝啬得不得了，我总将常常将最好的献给我们自己，求主怜悯我们，宝血洁净我们，我们祷告。父神，你将你的至宝，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你没有吝惜而赐给我们，为了要叫我们得到他的生命，得到他的一切的恩惠。主啊，我们如同这首诗歌说的，我们所能奉献的只有一点点，若我们真是能够说我们要全奉献你，我们真的是不认识我们自己。在许多的侍奉上，许多的工作上，主啊，我们给的是一点点。主啊，求你来施恩怜悯我们。主啊，我们只能说，主啊，我们愿将我们那有的一些我们奉献给你，也愿你的爱激励我们，我们越来越经历到你的爱的时候，我们这一点点可以慢慢的加多加多，直到你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真实说我们有这样子的心，全然奉献在你面前。求主纪念这段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请我们来看圣经的很有名的一段祷告的经文，就是主祷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从第九节读到第十五节，好不好？请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每一年的几个月都有三个月在三楼教儿童主日学。让我很惊讶的一件事就是，当我在教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我就有问他们，我说有谁会背主祷文的，结果一般有十多个孩子里面只有一个举手，就最后有两个可以背出来。我以为这个就像 Bopomofo 一样的，每一个孩基督徒家庭生长的孩子都会背的，因为我从小这个就是这个真的是就像波普摩佛一样，从小就会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在家里学的 主祷文大部分孩子都好像一脸满脸茫然的不知道主祷文是什么。像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个是我们从小最基本最基本，就像会是 一数到十一样的。所以诗篇23篇，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做父母的，我们花很多时间精力生怕孩子漏学了一样世上的好的东西，可是主许多宝贵的话语我们是不是不是很重视？我们是不是觉得说我们主日哎，每个主日我们都尽量带他们来参加主日学，你们办事我放心，这是错误的想法。因为你与你的孩子相处一个礼拜7天啊、哦，那主日学的老师和他们一个半小时，他们能够给予他们的只是一点点一点点的圣经知识，可是真正的爱主敬畏主的心是从每一个父母身上，每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身上来潜移默化的来改变他们的啊，所以千万不要怀着一个，我以前也讲过一个姐妹说哎呀我的儿子在你的班上啊，就最后他不来了，不要把责任太多的过怪于主日学的老师啊，许多老师他们付上时间精力，可是啊得到却没有得到一点啊感，当然也不是这样子讲，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把教育自己的孩子敬畏神的这件事情放在自己的肩上，父亲母亲啊，不要在这件事情上认为这是教会的责任啊。那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少时候当你到主面前的时候你会用主祷文来祷告的啊。有的时候我必须说我们当然第一个不知道大家对主祷文认识多少，可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前面三句话，愿你的国降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三句话常常如果你有用主祷文的话，你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前言啊，就是一个开始的一些话，然后可是我们的重心就说了我们今日的饮食，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常常我们真正到主面前来，我们带着很多的很大的热心的是说我们今天需要的这些东西，我今天要面对工作上的难处，人际的难处，家庭的难处，学校的难处，你要赐给我今天有给我有力量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会说主啊我有罪，我到你面前来我又得罪你了，求你赦免我，好，求你宝血洁净我，把这个罪的重担再次的交到主面前。圣经说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必要赦免你们的罪，所以我们会认罪的祷告。然后最后呢，第三个就是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对未来的恐惧带来，把我们对未来的恐惧把它挪掉，所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不就我们脱离凶恶。很少人有人会说我不怕试探，我也让恶者来试炼我们，我们不希望的，我们希望我们尽量能够过着一个平安无事的生活。可是我们常常把前面的这三句话，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做一个前言。就像周三我现在会带爱琳团契的几个一两位年轻人小 leader 小做带领的，带他们参加周三的英文团契的一个聚会。那有一次讨论的时候，就那天讲到祷告，就问一个小姐妹，就讲到说你平常是如何祷告，她说哦，我通常会先花一点时间先谢谢他，先谢谢他为我死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开始讲到我自己的要求，然后我一听了我就笑起来，我就说你是不是，我是用英文讲的，我说你是不是先 butter God up， 因为有一句话叫做 butter， 就是你先塞些奶油，意思就是你先对神讲一些甜言蜜语，哎呀神啊你真伟大，你真我真感谢你是一位伟大的神，谢谢你给我这么那个这个那个，然后哎，我们现在开始讲正事，哎呀神啊我最近有考试，神啊我最近有压力，神啊我最近家庭有问题，神啊我的亲人还没得救，对不对？我们先跟神有一个所谓的客套话，客套话一结束的时候进入到正题。 所以这开头的前面这三段话，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可能成为就算我们有这样的祷告，也成为我们的一句客套话，是进入我们正题，我自己的需要之前，先向神献上一些应该的感谢赞美，献完以后赶快轮到我，神啊，你要开始听我的了，是这样子吗？可是你知道，主导文里面耶稣一开始是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他最后结束呢，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他从头到尾他说，神啊，你是头，你是尾，你贯穿全部。所以他的耶稣教导门徒对父的祷告，献上的祷告，神是中心，我们的东西是，其实在神在宇宙这么广大的治理，他的计划当中，他的旨意当中，你我的旨意算得了什么？是不是比灰尘还轻？可是我们注重的不是神在他所造的人，在他所造的国，在他所造的家庭里面所要成就的旨意，而是我自己的旨意是最重要，我们把它放到第一位。有一个英文的，在1647年有一个叫做 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叫做韦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啊，我们可能大部分人对这个不是很熟悉，就是可能是苏格兰、英格兰还有爱尔兰他们三个地方，英国的那边最杰出的敬畏神的基督徒的牧师主教或者这些人，他们聚在一起，他们一起把一些圣经的真理叫做变成一个要理问答。那问答的第一句条第一句话是什么？他是这样子问，人的首要目的是什么？What is the chief end of man? 人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就是你我的存在是为了什么？你我信了主要做什么？你神为什么造你我？啊，他的答复是，人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我不知道这跟你心中，我如果问你说神为什么造人？啊，我们可能有各种答案，可是这是可能几十位那时候在英国、苏格兰、爱尔兰，他们所借着圣经所做出的一个结论：神在人身上的旨意最重要的是什么？两件事，第一个是荣耀神，第二个是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哇，这个东西可能跟我们所认为的，你知道，或者跟这个世代是讲的，是完全相反的。这个世代就是神造我们，我们存在这世上的目的就是快乐嘛。啊，现在过得快快乐乐，将来呢不管它。所以，我们的主导文常常从以神的旨意、神的心为中心，你知道。当一个孩子他小的时候，他的祷告都是非常的自我中心的，他完全不管别人，就是他就是自己就是第一位。可是许多时候我们可能也是，只是我们范围稍微扩大一点，不是以我们自己，可能以我们的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教会啊，我们的国家，因为都是我们啊，而我们常常忘了耶稣教导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向父神的祷告，第一个就是要神的旨意成就。可是我在想说，神他的旨意要成就，谁能阻拦他，对不对？他为什么要我们先说愿你的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只是说，神啊，你要做的什么你就去做吧，谁能阻挡你呢？还是说，在我们讲这三句话的时候，我们同时会问我们自己，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句话到底是我在说神啊，希望你能成就这件事，还是说神造我的目的是要因着我蒙了他的拯救，我认识了他，我是否在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件事上有份？是否我生活的目的是在愿他的国降临上，我可以在其中有份？ 他永远的旨意中我可以有份。第三句愿人都遵你的旨，愿你的名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否这个渺小不足微不足道的我也可以在我生命中心中想想，我用在什么方法我可以让我附近的人能够遵神的旨意，在这个堕落的地上有罪的地上也能够如同行在天上。因为神在天上的旨意是没有人违背，可是我们知道有一天所有地上的人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可是那时候有许多的人不认识主的人，他们遇到主的时候他们是在何等可怜的光景。所以我们是否神给我们拯救了我们，就像以斯帖皇后，她被升到皇后的地位是因为让她一生好像一个人中了乐透，她一生就可以安安逸逸享受人生吗？不是的，神在皇后以斯帖身上有极重要的目的，要借着她拯救她的子民以色列。摩西是因为神要把他放在埃及里，觉得这个人特别好，他特别喜欢，所以让你在埃及做王子，直到老，直到退休，安安逸逸的过一生吗？或者将来做法老死后，能够起来代替法老，整管埃及，轰轰烈烈的做一番事吗？不是的，他给他的使命，要带他的百姓从埃及出来。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的指命是什么？这个小教条，Westminster 这个教义问答说什么？人要做的，你我生命的被造的真正的目的是荣耀神，荣耀这位神，借着我们的存在，在我们周围能够影响到的地方，我们荣耀他。在圣经，我们讲今天可能主要时间讲到愿你的名为圣这一节。你知道天父的名是圣的，圣洁它的这个意义是有两种意思，很难形容。一个是 otherness， 就是其他的，你我所有的人类都是一样的，我们都在一样的限制之中，只有神他是不受我们人所受的限制而被限制的，他是 otherness， 就是我们所有的都是差不多，大家都是半斤八两。 OK， 不管你能够形容什么，你有的他也有，可能多而少而已，常常不是有和没有，是多和少。可是他是完全，他是其他的。另外一个是 separateness， 分开的，他是与我们不同的。好比利未记从头到尾他讲到两件事，洁净的与不洁净的，圣的与俗的。所以有两个分法，一个是洁净的，一个是不洁净的，一个是圣的，一个是俗的啊。所以神是那圣的，他的名是圣的，而他的名是应该被尊崇的。在圣经十诫上的第三诫讲到，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所以你知道人的名字对我们来说可能只是一个代表，我叫什么名字，那可能我的父母为了某些意义，有某些意义给我某一个名字，是代表我这个人，那个名字不一定代表我。就像我记得我以前养了一只狗，买了一只狗，它是小苏格兰牧羊犬，叫做 Shorty 啊。我就觉得它特别胆小，它一看到什么它要躲到什么地方，所以我那时候就要给它起一个强壮一点的名字，我那时候就叫它 Tarzan， 泰山。OK， 泰山就是那个动物之王啊。所以他的名字可不大能够代表他，他还是很胆小啊。所以名字常常不是代表那个人的本实在的啊。可能你有一个很好的名字，可是你将来不是活出你的名字。有的人可能有个很不好，不是很好听的名字，可是他活出了一个超越他名字的一个生命。可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名字希伯来文是叫做 shame 啊，跟英文比起来好像是反而相反的一个那个，这希伯来的这名字叫做 shame， 它的意思有两个，一个就是你的名称，就好比说我的名称是王颂文。第二个呢 reputation， 你的名誉，你的声誉。所以不仅神的名只是 某一个代表的一个标签，其实不是代表这个，而是神的名。我们知道神有很多的名字在圣经里面来形容他自己啊。我们也有一个弟兄开了一堂课专门讲到神不同的名称，那有个几个最主要的，我们中文讲到耶和华，那希伯来文是 Yahweh。所以有些人现在就说，因为要靠因为英文圣经耶和华是从 Jehovah 翻出来的，可是后来他们发现说更符合当时所讲的耶和华名字是 Yahweh、那所以现在你也会听到有些教会他们用亚威不用耶和华，或者说他们都用啊、所以是比较靠近。那他不是说只是用这个声音有特别的魔力或者怎么样，而是他这个 Yahweh 他的意思是代表是存在者，他是那存在者，我们你我在这世上是暂时存在者，他是那存在者的源头，他是永远，他没有开始，他没有结束。另外一个名字常常会讲的是 Elohim 希伯来文，他是讲到什么，是那个掌权者，有能力者啊，就讲到神，他是做王的，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是那有大能的啊，他是创造这个，他的能力是无可测量的。那第三个讲到 Adonai 就是我的主，我的主人啊，所以一个仆人叫他的主人就可以叫 Adonai， 是我的主人，所以他是万灵之父，所有被造的人，我们的主人，不管你认不认识他，你敬不敬畏他，他总是你的主人，好，不会因为你的否认而他不成为你的主人。所以在以赛亚书48章11节，他说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他讲到他要做的审判，审判以色列百姓，他说我也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所以如果我们的嘴唇所尊敬所敬拜的是各样的假神，可能是名誉，可能财富，可能地位，甚至是我们的儿女，有的时候会代替我们对神的这个敬拜啊，我们有时候为了各样的事情或者我们自己的私欲，神说我必不将我的荣耀给假神。所以尊神的名，尊你的名为圣，在这边讲到他不仅仅是让别人认识到，哦，我们的神叫做，不管你说耶和华也好，亚威也好，哦，这个很重要，你一定要奉着他的名祷告，更重要的是要让众人能够敬畏神，能够爱慕神，能够认识他，能够顺从侍奉尊荣他，这个叫做让众人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所以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教导他的门徒，也是教导我们这些做主门徒的人的第一句话，就是要让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也是我们人生的最主要的目标，也是我们祷告应该所祈求的第一件事啊。这个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我们自己与主的关系，第二个是我们自己与主内肢体的关系，所以从内而外，我们自己需要尊主的名为圣。我们讲到愿人尊主的名为圣，最该尊主的名为圣是我们每一个人个人，我们自己与主之间要有尊主为圣的关系。第二个是与主内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们常常讲我们是主内肢体，肢体就是身体的一部分，是不可少的，不是说你一个大衣穿旧了破了你就把它丢掉再买一个，你车子坏了房子不喜欢了你就换一间。肢体是什么？肢体是没有人希望剁掉一个小指头，因为它不是很好看啊。所以肢体是不可缺的，所以我们是不是让我们的肢体因着我们的存在，让我们的肢体尊主的名为圣。第三个也是今天的一个主要要讲的题目，就是我们与非基督徒的关系，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存在而让更多不认识主的人尊主的名为圣。所以第一个方面，我们讲到我们自己与主直接的关系， 今年教会的主题是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所以基本上就在形容我们这个人是不是活出一个尊主的名为圣的生命。在约翰一书，我们来看一下好了，约翰一书三章二到三节，约翰一书三章二到三节，好，我们就读啊，二到三节，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我们当我们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我们先要省察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一个追求认识他、敬畏他、爱慕他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一个顺从他、侍奉他、尊荣他的生活啊？这是第一点。那我很快的讲到第二方面，因为我们今天的重点是第三方面，是我们自己与主内弟兄姐妹的关系，肢体的关系。我们是否愿意以我们有限的生命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尊主的名为圣？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在这边，水借着道，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来建造我们的根基，是我们属灵建造的根基。所以是否在教会里面有许多年幼的信主不久的基督徒，那他们对主的话语有许多不明白的，对主认识是不深的，所以在教会里年长的弟兄姐妹是否会借着在真理上的教导和在对他们年幼弟兄姐妹的关爱照顾之中，带领他们让基督更多的成形在他们身上，让他们更加的尊主的名为圣。那另外反过来说，年长的弟兄姐妹是不是要避免老是感觉年轻的刚信主的或者在教会中的一些年轻人，哎呀，总是觉得他们是很幼稚、很不规矩，而批评看不顺眼啊，这个我们要避免。我们是出于怎么样一个动机来批评、来责备？那年幼的弟兄姐妹呢？我们是不是在主里的顺服和敬重那些在属灵中、当在信仰中生命比我们年长、比我们成熟的，让这些年长的弟兄姐妹看见这些年幼的弟兄姐妹他们生命的成长，而愿意尊主的名为圣，他们心中将荣耀归给神啊。而年轻人容易犯的，虽然我不年轻了，我有时候也会犯，就是老是感觉哎呀，年长的可能跟不上时代，思想可能比较落伍，而轻视不尊重他们啊。所以这样子，如果老的对幼的、幼的对老的是怀着这种态度，那这样子主的名能够在我们中间被称为圣吗？在罗马书十五章七节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所以怎么样能够将荣耀归于神，神的名怎么样能够被称为圣，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彼此的接纳。而且不但是彼此的接纳，好像是有点强迫性的，在罗马书十二章很宝贵的一章圣经告诉我们，他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不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我不知道你对那些在工作上、在生活上、在各种情况之下逼迫你们的，你们给他的是怎么样一个回应啊？有的时候你知道开车的人很容易因一些小事情而发怒啊，我自己也是常常 被讲说，哎呀，你怎么这样子？你怎么要讲别人什么什么的？那些对我们好像有一些逼迫的不好的行为的人，我们是要怎么样对待他？圣经给我们教导是，只要祝福他，他不是说你接纳他就好了，你就好吧，我就赦免你好了。我就不在这件事上，我不等了，等到下一次一起算老账，啊，不是，这不是叫，不是在圣经里所讲的。他说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我知道有几次，有一些事情非常的困扰我。我祷告的时候，可是我心里真的是，我知道有些祷告是告状的祷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就是跟主祷告你在告状，啊，你跟神诉苦，你要神伸冤。可是当我心中祷告没有办法祷告下去，而心中就是为了某些人的情况在那边，在那边忧愁的时候，当这句话进来的时候，你只有一个选择，你可以顺服这句话为那个人祝福，或者你可以选择不顺服这句话，你就继续的在你的怒气当中。好，我只知道每一次当我选择顺服，我为那个人祝福，愿主更多的得到他，更深的充满他，让他更得到，更认识你的时候，我们狭隘的容器很小的心胸渐渐就被打开，啊，这个心胸其实随时一直会缩减的。你不要说我上次大大饶恕一个人，就代表我的器皿被扩充。你知道人心的自私自利、自我为尊是又那个器皿又会缩小的，所以我们要天天不断的到神面前求检验我们自己，求神把我们这个又在往里面缩小的器皿再次打开，我们的胸襟要宽大。所以第三面方面是主要的，今天要讲的第一方面讲到，我们说愿人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在主面前要尊他的名为圣，敬拜他，跟从他，听从他，顺服他。第二个是我们与弟兄姐妹借着真理的教导，借着彼此的关爱，来让弟兄姐妹来更加的将荣耀归给神，尊主的名为圣。第三方面，我们与非基督徒的关系，我们是否让周围未信主的人从不信到看见我们，而愿意来认识这位主，来听从这位主，来接受这位主呢？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啊，诗篇57篇。第1到3节，诗篇，不是箴言。OK， 好，我们一起来读1到3。愿神来，愿我天。对不起，67，对不起，是67哦，我打错了。 OK， 好，对不起，我们再来读1到3节。来，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好，我不知道你祷告的时候有没有，或者说不是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的时候看到一些人，更特别是那些你所亲爱的人，可是还不信主的人，你多么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认识到神的道路，得知神的救恩。你心中有没有一个画面，在你里面众人涌向耶和华的圣山，在那边敬拜圣父，在那边侍奉耶稣基督啊，你有没有这样子一个图片在你心中？就是那些开头是一些亵渎、辱骂、抵挡神的人，就像使徒保罗，可是到最后成为一个敬虔、温柔、一个为了主把性命置之度外的人，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改变！是一个从地狱的深渊一直到天上的一个转变的路程，所以。 第三个讲到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里很重要的一点讲到，我们不单是求我们自己与神关系是正常的，我们不单是求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督促，在主里成长，在真道上长进，我们更希望更多还不认识神的人，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做什么的时候，他们活在锁链黑暗捆绑之中的人能够认识到神的救恩，能够经历到神的道路和指引。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是一个福音的所谓的硬土的时代，硬土就是人心好像很硬，我们出去发单张知道就是不容易把单张发给别人，人家不大愿意接受。而其实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叫做外患，就是外面不管教育界、媒体界、新闻界、各种学校的教育界都在各方面的来毁坏人对神的这个敬畏那个敬虔这是一个非常不敬虔的时代。你只要主日好像开车来教会，你就看到说很多的球场踢足球的踢足球，做这个做那个，大家星期天很多的比赛，学校的比赛，各种的比赛都在礼拜天进行，大家没有人要管你，你礼拜天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去教堂，这个在可能50年、80年前的美国是不能思议的。主日是要尊主为圣的，安息日是要分别出来在神面前安息敬拜思想感谢这位拯救我们的神，这样子的一个以神的话语立国的敬畏神的人立国的，今天主日跟其他日子没什么，只是一个休闲的日子。所以有许多年轻人主日因为有参加，我记得我的外甥他那时候有一天他就很跟我们讲说，哦，我明天要去参加一个游行。我说什么游行啊？他说叫做 March of Dime。 他说你知道吗，有些孩子这么小，他们出生可能是我忘了是怎么样，结果他们就活不下去，反正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为婴孩的这个很就是可能是生育不容这个存活不容易的这些小婴孩为他们的生存的一个游行。他说哦，正好是礼拜天，那我要去参加怎么样。我心里也不大高兴，可是我就发了一个牢骚，我说对，一方面许多美国人去游行说我们要拯救这个出生一刚出生不足月出生的这些孩子，希望他们能够有足够经费研究怎么样的预防什么的。一方面呢，纽约最近应该是通过了，就是说英文叫做 partial birth abortion， 就是第一个就是说直到那个婴孩快要生出来之前你都可以把它剁掉。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婴孩被生出来了，如果是要堕胎，可是这个孩子还是生出来，他是活的，你可以让他死。他们是说连中国这个在堕胎上面是根本是不留情面，一胎化马上车子就拉走的，连中国都说这个法他都这都是违法的行为。孩子如果真的意外生出来了，你就得让他活。结果美国这个讲人权到处去告诉别人要有人权的人，在婴孩上面是家父母亲说了算，这个孩子是完全没有人权。所以我就跟他说，你看一方面要你要呢你就保障这个小孩子他出生权利，要么你就说小孩子连快出生你都那个。结果呢我的外甥听了他觉得也很有道理。所以主日已经不是一个在美国已经不是一个他们认为应该来敬畏神的日子。所以的确福音有外患，可是其实外患我们所能够做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少，不多。可是另外一个同样影响我们的叫做内忧我们的教会里面的内忧，传福音的内忧是什么呢？在哈该书我们不用看那里先知撒开说，你们他神的话临到哈该，他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 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所以你就可以想象，拼命的撒种收割，结果呢，这些攒了银钱了以后放在一个有洞的那个袋子里，所以随走随走走，本来走的时候还满满的，等真的要用的时候，哎，怎么只剩下一点点了。哦，所以我在教会是在福音组服事，今年是在福音组，我常常有这个感叹，我们下个主日还有下个周六晚上7:30，主日10:30，教会有两堂的福音聚会，从上周的冯伟牧师会来我们中间传福音，所以我们很积极的，我们发单张，我们印海报，我们邀请请弟兄姐妹，邀请弟兄姐妹。可是你知道，我们的门是敞开，许多人轰轰烈烈的进到我们中间，然后我们鼓掌，我们欢迎。可是有多少这些同样的人，从我们却静悄悄的从我们后门就离开了？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每次受浸10个人、8个人，这么多年我们中间永远坐不满，永远就是一堆的洞，空的位置？因为我们教会有破洞的行囊，所以一边收割，许多人欢呼，一边呢就继续的流失。当然许多的流失是有它的原因的，有些人他搬走了，有些人因为各种环境，甚至有些人离世了，这些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可是也有不少的人在不同光景之下，我也听到人讲了一些事情，讲到就是说我们中间是有些破洞。第一个，我们中间有什么破洞让人没有办法，甚至到了我们中间，进了我们教会大门，你知道你发福音单张，你给出去你对10个人讲，可能有3-4个人到5-6个人会收，你100个收到的人，可能有1-2个人会来，那10个来的人中间可能有2-3个人会信主，那2-3个人信主的当中，可能有1个会留下来，将来有一天坐在这里。所以这个撒种是这么的辛苦，可是呢，我们很容易，好不容易让人家进了这个门，一进来了以后呢，我们到底付上了多少代价？我们如果没有出去传福音，人家进到我们里面来，我们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些到我们中间的人的？我们欢迎他们吗？还是我们找我们自己的小帮帮、小圈圈？啊，所以我们口袋是有洞的，我们可以拼命的传，我们可以真的是将神的话实实在在的教导他们。可是如果弟兄姐妹对这些人好像觉得说，你坐我旁边干什么？我认识你吗？我们如果怀着这个态度，我们能够跟神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吗？没有办法，对不对？因为我们只顾着我们自己的天花板的房屋。哈该书说了，神的殿仍然荒凉，你们都奔自己的家里，你们漂亮的房屋。当然这个是比喻而已。所以传福音，不管你是出去传的，不管你是在福音班在那边传讲神的话的啊，甚至你是坐在这边，你觉得说我没有口才，我不知道讲什么，我也怕羞，我出去也不敢发，人家一问我就问倒了，我没什么文化，你会笑吧？你会关心自己的孩子吧？你会关心自己的好朋友吧？那这一点你可以做到啊。所以传福音不是给一些特异功能的人，特别爱主的人。有些人他真的他什么都不能，可是他愿意倒茶端水，他到福音班上，他就是在那边啊，我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也不能讲。他也不懂，可是他就有一颗心，将他的爱给出去。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做，而他在使人尊主的名为圣，他就有份。所以第一，有不但是对福音朋友，更可怜的就是说，有一个破洞，就是说我们是否活出彼此切实相爱的生活，我们之间是否活出切实相爱？不是在话语上，而是在真实上。在彼得前书1:22，他说，你们彼得 对这些基督徒信徒们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我们的彼此的相爱，不是因为他跟我都是从中国同一个省、同一个县、同一个乡村来的，而是因为基督的爱把我们联合在一起。啊，当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别喜爱的、兴趣相投的、言语比较合适的。可是我们就像耶稣所说的，你爱自己所爱的人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也爱那些他爱的人，对不对？你请那些会请你回请你回来吃饭的人有什么赏赐呢？税吏他也回请啊。所以我们能不能够将耶稣那个舍命的爱，那些爱不配人的爱也活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配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如果你觉得耶稣基督如果不救你就不公义，那你可能还不认识耶稣基督，而且更重要，你还不认识自己。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边信主称义成圣将来要得荣耀的人是因为自己配得的。所以没有一个新进来的人带着他原来的习性，带着他的态度是配得耶稣救恩，就像你我原先是不配的。他是无条件的让我们进来，他不会说你要做得好一点才能进我们教会的大门口。我们是每一人人是照着本相来到主面前，经着主的怜悯得到这救恩的。所以彼得前书4:7-8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弟兄，有一次和一个年长的弟兄在一个房间里，那位稍微年长一点的弟兄啊，大概他在一个团契，他和那个团契变成两派互相的攻击，没有和平，大家争是非，已经不讲不管中之间没有什么情义什么的，这种基督的爱完全不讲，是讲道理，只为了圣经在变。结果那个年轻的弟兄有一次逮着机会了，和那位比较年长的是做团契一个负责的弟兄就说就讲到这件事。结果那位比较年长的弟兄就这位年轻弟兄他说，某某啊，你知道我多么盼望能和对方，就是那个意见老是不同，只要在一起他们一开会就吵架的，就两批人的，他说我多么希望能够大家坐下来把神的话打开，就好好的在神的话里面好好的谈甚至辩论，因为我们基督徒是求真求事实，对不对？我们大家照着神的话我们好好的辩论，不要在那边在其他的上面人身攻击啊，这个那个。他说难道不行吗？结果那位年轻的人他就回了那位比较年长的弟兄一句话，他说实行，你甚至可以和他辩论3天3夜，只要那位弟兄知道你真的是爱他。结果那位年长弟兄一听到从脸到耳朵都红了，因为当你在一个辩论中间，你最没有的就是对方的爱，你一点爱都没有的，你出现的都是一种恨、讨厌、厌恶、拒绝。所以有多少时候我们没有彼此切实的相爱，我们站在真理中，我们拿着真理当作剑来互相砍伐。当然我想我们中间大部分弟兄姐妹可能没有到这个地步，不多的人是拿着真理互相砍伐，感谢主怜悯我们。可是我们是否可以学着切实相爱，尤其相爱那试着去爱那些不一定能够回报我们的。是耶稣说了，你们请客不要请那些回请你们的，要请那些瞎眼瘸腿的，那些没有办法回请你们的人，将来义人得赏的时候你们要得到赏赐。所以有智慧的人，没有智慧的人就说，哎呀我请你客，然后下一次又你请我，大家好开心，吃的餐馆一次比一次高级。那有智慧的人呢，他说我要请那些没有人要请的，我要关心那些没有人要关心的人，最后谁回报我？天上的主，万军之耶和华，掌管宇宙万有的，他要来赏赐我。 因为这些人没有办法回请我，而天父他要他看见，他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如果我们缺乏那种彼此切实相爱的心，我们真的需要向主悔改。我自己也常常向主悔改，因为常常被指出我在许多地方性子一急发起脾气。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团契的年轻人，他说，哦，王叔叔，他说你知道在超市，那个超市我妈 他跟我说他看到你在买菜。我说，哦，我一听到，我说 OK， 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吗？希望我那时候不是在跟佩珍发脾气。为什么？因为常常，哎呀，他爱买东买西，他买很多，他喜欢多买，或者他有时候花很多的时间在那边考虑来考虑去，哎呀，我就不耐烦，然后我就这个，我就那个，我的脸色就很难看。所以我那时候一听了以后，我心里就害怕了，我就说，哎呀，不要，那时候我正在大发脾气。所以我们真的切实相爱，不仅是对外人，有时候连我们最亲的人，这是我一个很大的亏欠，就是说我对陌生人可能比对自己的亲人更体贴，更尊重、哦、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说，你们的光，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跟随主的门徒，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这些他们不是另外 不仅仅是另外的其他的基督徒，而是福音朋友，还是不认识主的人。当他们走进这个教会，他们发现我们虽然许多的方面我们层次不一样，我们的背景不一样，我们的思想方面不一样，可是有一样东西连接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只要是在这基督生命，我只要在这基督生命，我就愿意以基督的爱来接纳你，你也用同样的爱来接纳我。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知道在午餐的时候，我自己上周也很亏欠，我那时候拿了食物走出来，看到一个弟兄一个人坐着，我心中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哎，我是不是应该坐在他对面和他聊聊，还一个人坐着。我后来，哎，想算了，还是就很自身不由，就是很自动的，就自己又走到熟悉的地方，熟悉的人群当中。所以有没有人不仅主日找一些，哎呀，一个礼拜没见了，再次找老朋友聊天，而是，哎，愿意跟一些新来的新面孔，我这边发单张，就碰到有些人，他说，我通常发单张，我就给他说，我说耶稣爱你，上帝祝福你。好，那我也给他满脸笑脸，你这不常看到，你单张给他满脸笑脸拿。好了呀，他说，弟兄，我们也是的，我们在你们的聚会。我说是吗？我说你来多久了？他说我们16年就来了。我说哎呀，真是抱歉了，我都不知道。好，所以我们真的是从我自己开始，我们真的需要。不仅仅爱那些我们比较熟悉的人，因为人都有我们的惰性，我们都有我们的软弱，我们喜欢就是英文说 status quo， 就是继续的和那些我们合得来的相似的人一起谈论。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可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学习冲破我们的这个安全区，然后跟那些到我们中间来还不认识的，他是不是能够在我们身上看见一些东西，使他惊讶，使他愿意来尊主的名为圣的在我们身上发生。好，我知道有一位以前在我们中间现在搬走的公司搬家搬到外州的，他讲过一句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忘。突然有一次他讲到，他介绍，他说，我的外婆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一位最没有见证的基督徒。哇，听了以后好震撼人心呢、啊！什么时候非常虔诚可以跟最没见证是可以摆在同一个句子里的啊？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当我们的虔诚一方面人家从 各种迹象看，认为你是一个非常虔诚爱主的一个老姊妹，可是另外一方面，在你的家人眼中，你是一个最没有见证的基督徒。这真的是很可怕，也是成为我自己和我们都要有的警醒。我们是否在教会人的眼中，我们是非常虔诚，可是在另外一批人中，在我们同事当中，在我们的员工，如果我们是做老板的眼里，我们是最没见证的基督徒。我上个礼拜六发单张，碰到一位女士，个子高高的，我同样发给她，她一边要拿，她就停下来，她说：“哎呀，她说哎呀，有些人啊，信了耶稣啊，就变成好人；有些人啊，信了耶稣变成坏人。”我就听了就摸不着头脑。她说，她突然就跟我说：“你认不认识某某某？”这个名字好像有点印象。他说，我说哪里？他说你，我说是我们教会的人吗？他说他欠工资不给。我说是他在哪个教会？他说就是，他是怎么讲？他说对面有个三角公园的。我说哎呀，那就是我们了。可是那个名字我再三问也想不起来。我后来问了一位弟兄，知道他好多年前到另外一个教会了。所以我们的好行为如果不是好行为显在人面前，而是我们的坏行为显在人面前，当然这只是一面之词，我不知道是问如果问那位弟兄他是不是也有他的故事要讲，可是多少时候我们真的是抱着让我们周遭的人都尊主的名为圣而度过我们基督的生活，还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多年来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彬彬有礼，然后准时的在这边坐下来听神的道，然后吃完我们的饭就回去做我们的事，可是我们好像一出去了以后我们就照着我们事情什么教会的事情都什么神的话语都丢在后面了，这样子的话我们再怎么样我们都没有办法让人尊神的名为圣。那这是我们每一个周六连续三周，我们还剩下最后一次，下一周六是我们最后一次发福音单张，所以发的时候或多或少常常会有一些小故事。那其实我最后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其实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坐在这里的你都是一个单张，你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单张，不是在写在纸上的，不是设计的在纸上的，而是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人，你走出这个大门你是福音单张，你坐在这里，你在楼下吃饭，你在到处走来走去，在教会中你是别人的见信，保罗说你们是基督的见信，见信英文就是 letter， 就是写一封信推荐信，所以其他的基督徒看到你这个基督是这个样子，你就在推荐你所信的基督是怎么样一位基督，若你的言语行为态度很不检点，人家就说哦，原来你信的基督是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啊！当你走出这个教会大门的时候，你在街上，你在家里，你在工作单位，你在超市，所行所言你是一张福音的单张，把基督就写在你身上，你的话语，你的一举一动，你的态度，在你的家里你也是一个见信推荐你所信的耶稣是怎么样一个耶稣，是一个真实让人看到了以后他会被潜移默化的他来跟从这位改变人的主，一个真实奇妙的主，还是像有些人我们接到这个单张，他一接到走到垃圾桶他就扔下去，他这个东西我一看就知道不用信了啊。愿主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在彼此相爱上总要以为亏欠啊，我们基督徒不能够欠人工资，我们基督徒不能够欺骗人，不能够用话语恶语攻击别人，可是我们唯一需知道我们需有很多亏欠的就是在爱人的上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许多亏欠， 我们最有人说最大的房间是什么？就是改进的空间啊。我们每一个人在爱人上面，我们都有许多改进的空间，我们要互相鼓励，互相学习啊。如果我们祷告的时候说主，第一句话我们不是习惯性的说主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而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说主啊，我不管是在我自己，是在对弟兄姐妹，是在对福音朋友上面，我都愿意摆上我的一点点，不需要你的口才高超，你圣经知识很高，你能够讲一篇大道理，而是许多的人，你有多少你就给出多少。有些人在福音班就是帮忙倒着茶，把午餐带上去跟人家聊聊一聊，周间现在福音班包括请同工在周间打电话关怀那些来参加的朋友啊，这些这么一些小的动作，可是潜移默化之中却让一些人感受到这些人是有主生命的，他们也愿意尊主的名为圣啊，愿主来感动我们，我们也做这样子一生。我们第一个目标不是为了自己的国、自己的家、自己的房子，而是为了神的国。那其他的，主耶稣说你们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怎么样？这一切代表什么？是你所想要的吗？不是，而是你所需要的，你所需要的神一定加给你，而且神是怜悯的神，他会充充足足的加给你，有余。请我们祷告。父神，我们求你光照我们，在里面有什么得罪你、得罪人的事？主啊，在福音上面，我们是否不但没有让人归你的主名为圣，甚至有时候让以及在我们中间的人扯他们的后腿？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所有无意的过失，甚至有时候有意的，出于肉体情欲的，都求主宝血厚厚的涂抹。愿圣灵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你拯救了我们自己，不是要加增我们的荣耀，不是要扩张我们自己的国影响的势力，不是要拉领人来跟随我们的看法，而是要让人来尊敬你、敬畏你、荣耀你的名。愿主的话继续的在我们里面每天激励我们、提醒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